来读一点圣经，好吧？我们请读启示录的第三章。启示录第三章。我们从第七节读到十三节。启示录第三章，七节读到十三节。
你要写信给腓拉铁非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那撒旦议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那请大家注意十一节，十一节说我必快来，当然这是主说的话，主耶稣说我必快来了。你要持守你所有的，那就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好，请我们注意这句话，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好，也就是说冠冕是可以被夺去的。我们这几次交通的就是救恩的问题，救恩得救是白白的恩典，没有人能夺去，是神白白给我们，神给了我们，神就不会拿走了。所以我们一次得救就是永远得救，你只要一信就得到永生了，你一信圣灵就住进来了，一信你就是神的儿女了。圣经里讲了，我们都是神的儿子了，就是你信不信，你一信了，这些都有了，这个叫做得救，或者叫因信称义，或者叫重生，这个是白白的恩典。那我们也说过啊，或者我们也说过这个罗马书啊第三章，或者我们把罗马书第三章再读一读。二十三节读到二十四节，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读到二十四节。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
你看，世人都犯了罪，我们每个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白白的称义，这是白白的恩典。这个白白这两个字我们也给弟兄姊妹交通过，白白这两个字就是礼物，好不好？就是神送给你一个礼物，神送给你礼物，神不会拿回去了，神不会拿回去啊，就永远给你了。那也就是我们得救就永远得救了，得救是白白的恩典，不会失去的。但是有另外一个，就是冠冕是那个被人夺去的。现在我们来说说冠冕的问题。那请我们来读一处圣经，我们来读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提摩太后书第四章。 第六节我们读到第八节，第六节读到第八节，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六到八节。
我现在被浇奠，我立誓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好，你看保罗在这里说了，他说从第八节，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他知道他有冠冕了，这个冠冕不但给他的，后面又讲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那也就是说除了保罗已经有这个冠冕，我们每一个人，你如果是爱慕主显现的这个人，你也已经有冠冕了，他有你也有了，不是这个冠冕只给保罗一个。那么保罗他有了这个冠冕，这里告诉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也可能有这个冠冕，不是每个人都有。那么保罗怎么有这个冠冕啊？刚刚他在提摩太后书他讲了，他说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也跑尽了，所信的道他守住了。一个打仗，一个跑路，一个守住所信的道，这是他说的。因为到他的晚年他说他被浇奠，就是快要离开这个世界了，他就想到我到现在为止该打的仗我已经打了。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打仗是和撒旦打仗，打仗不只给撒旦打仗，打仗也要给自己打仗。仗打了，路跑尽了，就是神要他走的路他走尽了。跑什么叫做神叫他走的路呢？那就是各种要他遭遇的环境，经过各种的环境，好不好？困难环境也好，好的环境也好，痛苦的环境也好，都经过了。在经过这些环境的时候，所信的道他都守住了，好不好？不会因为有痛苦的环境、困难的环境就把主丢掉了，没有，一直坚持到最后。而且在他晚年的时候，他还给提摩太讲，提摩太讲什么呢？他的这个我们已经读过了，就是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他说要提摩太靠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一定要守住纯粹话语的规模，好不好？不能改变的，要有信心和爱心守住这个话语的规模，就是神的话，神的真理一定要守住，不能变。现在能够影响我们的东西很多星期五晚上我们在这里就交通关于复活节的问题。圣经里有没有复活节？没有啊。复活节是什么出来的？这三个字，那是主后325年康斯坦丁皇帝那个时候他们自己定的，好不好？当然他们按照犹太历来定，而是按照犹太历，就是正月十四号以后的出现了月亮圆的月亮圆了的下一个主日，就是好不好，就叫复活节了所以我们也说了加拉太书，保罗就说不要守日，好不好？我们基督徒不守任何日子，复活节也好圣诞节也好，守难节也好，都是人定的，好吧？圣经里没有要我们去守，但是我们相信主复活了这个是我们是相信的。而且不但他复活了，他向500多人都显现了，对不对？像保罗也显现了，不但他显现了，今天 他复活了。今天主耶稣又告诉我们，我们的地上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人聚会，他就在我们哪里啊？就在我们中间嘛，好不好？他怎么能在我们中间啊？因为他复活了。释迦牟尼没有复活，对不对？那是人嘛。所以信其他的宗教那些领导人都没有复活，啊，穆罕默德也没有复活，伊斯兰教，好不好？因为他是人，只有主耶稣是神，他复活了。这个不但我们相信，而且今天他就与我们同在，好不好？感谢主。所以这就是圣经的真理，保罗是持守这个真理了。那么保罗有冠冕了，但是弟兄姊妹，刚刚我们读的圣经，这个冠冕是可以被夺去的，冠冕是可以被夺去。你看，我们再来读一点圣经，我们读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二节读到十四节，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二节读到十四节。
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
保罗为什么会有冠冕？这里就讲得很清楚了。他说，弟兄们，十三节，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什么叫奖赏哈？就是冠冕嘛。他是怎么做？他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我在读这些圣经的时候啊，我就想到一件事情，那忘记背后，那就是创世纪两个天使要去救罗德的时候，他们对罗德怎么讲啊？往山上跑，不要什么呀？不要回头看，忘记背后啊，那就是不要回头看。今天弟兄姊妹，我们都在走这一条属灵的道路。如果我们要学保罗，要得这个奖赏，要有冠冕，那一定是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标杆是谁？就是主耶稣。忘记背后，就是不要回头看。那么这里的忘记和背后这两个字，在希腊文忘记它里头有个意思，就是思想不要去想，忘记就是思想不要去想。背后的意思就是不要回头看，不要往后看，一个是不要思想去想，不要回头看。如果你要回头看，你要思想去想，弟兄姊妹，你的冠冕就没有了。所以罗德的妻子就变成一个什么眼珠了。本来他可以不变成眼珠，变成眼珠什么意思啊？眼就是代表一个见证，那个柱子就在这里不动了，好不好？就在这个地方，你就在这里。所以一个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忘记背后，就是昨天的你要忘记，前天的你要忘记，或者一个钟头以前的你要忘记。你如果不忘记，你的冠冕就没有了。刚刚我们讲了，冠冕可以被夺去的，好不好？冠冕可以被夺去的。在家庭里面，家庭里面夫妻之间常常发生了矛盾了， 你不能原谅我，我不能原谅你，就是不能忘记背后，好不好？不能忘记。我总是记得你那天那句话说得太重了，好不好？那个也记得你那天发一个脾气骂了我一句，好不好？都不能忘记。保罗在这里就说要忘记背后，这些都得忘记，一定要忘记。我们在工作上同事之间有许多事情我们都要忘记，就怕你忘记不了。你要知道你不忘记好了，冠冕就没有了，被谁夺去了，可能妻子的冠冕就被丈夫夺去了，好不好？因为丈夫忘记嘛，好不好？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寒露不要到日落，好不好？生气不可以寒露，寒露不要到日落。你如果还记得明天你还记得，那就出问题了，好不好？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就是我只看基督。一切事情主怎么提醒我我就怎么做，我的眼睛就看基督，我不看人，人说话得罪了我，人做事情得罪了我，我怎么样？我忘记他。啊，这个很难，我们好像很难。所以圣经里头就告诉我们有句话，那么在希伯来书，或者我们来读读希伯来书，好不好？第三章。十二节读到十三节，
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会有人存着不幸的恶行，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
你看，免得我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就刚硬了，好不好？什么叫罪迷惑？那就是说，我不能赦免别人，我不能原谅别人，我不忘记你对我说的话，我不忘记你对我做的事，我总在记在心里面。有的人会记了很多年都记了，这个人，好不好？这里，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要趁着还有今天，天天彼此相劝。那就是说，我们要彼此在主的面前相劝。那个劝是天天彼此相劝，就是天天都不能忘记啊，天天都不能忘记什么？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这个要彼此用这句话来相劝。否则弟兄姊妹那个冠冕就没有了，有冠冕可以被夺去了。所以在家庭里面夫妻之间两个都是基督徒，如果有一个他是愿意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还有一个是不愿意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好了，那个冠冕有一个就有了，有一个就没有了，好不好？本来你有冠冕的就被人家夺去了啊，所以这里说到天天，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九章也告诉我们要天天。你看，我们来读一出路加福音第九章。二十三节。
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好了，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是天天彼此相劝，主耶稣告诉我们是天天要背十字架，要舍己来跟随主。弟兄姊妹，舍己是比较难，我自己的感情被别人伤了， 我还能原谅他吗？我能够舍己吗？我能够忘记这件事情吗？我还能够去爱他吗？很难。但是主耶稣就是说，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天天要舍己来跟随主，这个就是向着标杆直跑啊。来说这一个，向着标杆直跑。因此保罗就说，他有冠冕了，但是启示录第三章讲，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弟兄姊妹啊，那是天天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天天在那持守，在每一件事情上持守，否则这个冠冕就被夺去了。因此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我们请读读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第一节读到十三节，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第一节读到十三节。
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就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
好了，这里有十个童女，五个聪明，五个愚拙。他们既然叫童女，那就是已经得救了，已经得救了，所以才叫做童女。因为圣经里是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是比作童女，啊，保罗是把我们都比作童女。那么这五个童，十个童女里面有五个聪明，五个愚拙。聪明的有灯，愚拙的也有灯。圣经里告诉我们灯是什么啊？灯就是神的灵，就是我们里面人的灵就是神的灯。箴言告诉我们，人的灵就是神的灯，我们里面都有灵。他们这里头的灵有五个聪明的，就预备了油，预备的油就是油，就是代表圣灵。预备油，油是代表圣灵，那就是说他听圣灵的，你就预备了油；你不听圣灵的，就没有预备油。我们读过约翰福音的十四章二十六节，就是圣灵要在一切的事情上要指教我们。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是圣灵要在一切的事情指教我们。如果你听了圣灵的指教，你是一个预备油的；如果你不听圣灵的指教，你就没有预备油。所以这里预备油就是有五个聪明的，有五个愚拙的。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误会，好像一半一半，就是我们基督徒啊，可能有一天见面的时候，一半是聪明的，他不是五个五个吗？百分之五十吗？不是的，原文的意，原文这个五这个数字的意思是人负责任的数字，有五个人他自己要负责任，他预备了油，不预备油的你自己要负责任。 怎么叫负责人，怎么叫预备油啊？预备油的就是说能够每一天天天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你就预备了油。你如果是每一天你不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不向着标杆直跑，你就没有预备油。用主耶稣的话来讲，就是要天天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这就要预备的油。那么如果预备的油，当主耶稣来的时候，你看这个聪明的童女门就开了，她就进去了。没有预备油的门向她就是关了，冠冕也就没有了，聪明的就有冠冕就进去了嘛，有奖赏了嘛。遇罪的没有预备油的，那就被关在外面了。他们也敲门，但是主怎么讲啊？马太福音25:12，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我不认识你们。”原文不是认识，原文这个字是主说我不看你们，原文是我不看你们，主的眼睛都不看。为什么？因为他们自己把冠冕丢掉了，对不对？本来你们可以进来的，来和主享受，来和主一同做完，有冠冕呢，你自己不要冠冕吗？今天冠冕摆在我们的头上，你要不要？你要，你一定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如果你说我不想要这个冠冕，好了。所以也有弟兄姊妹曾经给我讲，讲弟兄啊，天国我是进不去了，以后只要在天国门口看一眼我就够了。弟兄姊妹啊，你看一眼不是就够了？你要一千年在哪里啊？黑暗里头怎么样？哀哭切齿一千年了。哀哭切齿一千年在黑暗里头，那个哀哭切齿我曾经说过了，原文就是咬着牙，咬紧牙痛恨自己，为什么别人那个时候能够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别人自跑，我不做了，我就不做了。上个星期五下午有一个妈妈带着她的孩子，这个孩子12年级，马上要毕业了，多伦多大学已经录取了她，妈妈当然很高兴，但是这个孩子也信主了，但是他有很多的问题要问，那天就带到我家里来。那么他问题问完，他就觉得说我现在应该怎么做，我这个基督徒应该怎么做马上要到多伦多去了。那么我就告诉他，我说你每天早晨早起在床上，眼睛一睁开，睡醒了眼睛一睁开，思想一活动，第一件事情你要先对主耶稣说话，你做不做得到？这就是生活了，这个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你必须要有的。弟兄姊妹，我们睡醒了以后总是想到别的事情舒适的事情，我们没有说直接给主说话。弟兄姊妹，你睡在床上也可以给主说话。有的人说在床上不好，你去读读诗篇了。大卫是不是在床上说话？他在床上，你就在床上就给主说几句话就可以了，就是说你没有忘记主那个标杆，你还看见的好不好？你如果天天早上起来想到，哦，我今天还有什么事情要做啊，我赶快起来吃什么东西啊，我赶快穿衣服啊，你就把标杆都忘记了嘛。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标杆就是主耶稣嘛。你不能把标杆丢了，弟兄姊妹， 每一天早上第一件事情是标杆，你先给主说几句话，我就跟他说。第二个，我说晚上睡觉以前也要向主祷告。为什么？今天一天我到底犯了多少罪，说了多少谎话，发了多少脾气，好不好？晚上要认罪，这是标杆了。我说你还年轻，你应该做一个读圣经的计划，每一天不要多，你拿15到20分钟，你把它安排下来来读圣经，这是标杆啊，弟兄姊妹啊，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到哪里跑，标杆啊。你圣经都不读，你还有什么标杆啊？祷告都不祷告，你还有什么标杆啊？好，然后就说到聚会，他就要我给他介绍一个多伦多聚会的地方。我说好，我说这个缪斯马上就要回来了，好，缪斯回来我就介绍你认识一下缪斯，看他在哪里，因为我们给他介绍那里去聚会嘛，好不好？我们也给他介绍，他们见见面，好了，好。那么这个孩子呢，当时很满意，啊，妈妈也很满意。把我说的给他读的圣经节全部都记下来了，啊，我说最好回去你把圣经节背一下，啊，其中有一节圣经节，马太福音第7章，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开门。那这个孩子，他12年级，最后一次考试在他们班上是得了第1名。所以他要在神面前祷告，他每次考试我都要第1名，好，可不可以？我说你每次考试要得第1名啊，这是为了荣耀你自己，好不好？我说你不要求第1名，神会把第1名给你，好不好？神给你的那是荣耀神，你自己要求的那是你自己的，还有求奖学金啊，这些都不需要的，好不好？你可以跟神祷告不要第1名，如果你经济困难你可以求奖学金，那是你自己。那个我们这次昨天我才知道，那个徐宽弟兄星期六来聚会嘛，他的孩子也来聚会，他那个小儿子是 UBC 录取了，
感谢主
啊，不但录取了还给了他奖学金，啊，那一次呢也是他妈妈把他带到我家里来，我们就一起为他读书的这个事情祷告，能不能够进 UBC，求主给他预备。我们没有祷告说主啊求你让他进 UBC， 没有，求你给他预备一个学校，我们也没有说预备奖学金啊，主啊就求你预备好了，现在主就给他预备了，预备了他应该做什么事情要感谢了，因为那天呢第一次，这是第一次我听这个孩子祷告，我说那么你现在要我们为你祷告，我说你现在自己祷告好不好啊，他自己有祷告，好吧，感谢主吧。那就是说我们在主的面前每一天千万不要忘记保罗他自己说的话，他说我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所以我们一定不要丢掉我们的标杆，还要像主耶稣说的，天天要舍己背十字架来跟随主。那么我们和弟兄姊妹之间，我们天天趁着还有今天，天天要彼此勉励，哦，免得那个罪抓住我们的心，我们就离开神就远了。好，因此我们在要看见一件事情，救恩是不会失去的，但是冠冕却会失去的。弟兄姊妹，有一天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盼望那道门我们每个人都带着冠冕了进去，都有冠冕，我们不会后悔说我失去了这个冠冕。好，那么我们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那么我们在生活上，圣经里也告诉我们，你看我们来读一点圣经，我们来读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第十节，我们读到十二节。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节，读到十二节。
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
好了，一个人如果你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你是天天背起十字架跟随主的，你就是一个舍己的人。死是什么意思？死就是我自己死了，我死了我才能够忘记背后，我才不会记别人的仇，这就是死就要在我的身上发动。当死在我身上发动，生一定在别人身上发动。所以夫妻之间发生了矛盾，只要有一方是愿意死，他愿意死，那就是愿意舍己，愿意忘记背后努力面前，那神一定会做一个工作，就会把生带给对方。那意思就是说，神会改变对方，神会改变对方。我们在工作上一样的，同事之间一样，家庭也是这样，同事之间也是这样。当我们肯在同事之间我们舍己，好了，神一定在对方做工作，生一定带给对方，就是使别人有生命了，好不好？他一看见这个基督徒的见证，他就觉得不同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见证。上一次我们也说到，就是要让神的旨意成全在地上，如同在天上。靠什么来成全？靠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要活出神的旨意，那就是死要在我身上发动，生在别人身上发动。我们也曾经读过，这个哥林多后书还有一处，就是第十章，我们读过，我们也可以再读一读。第十章第六节。
我已经预备好了，等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要责罚那一切不顺服的人。
好了，等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我们说过十分这个两个字翻译的不好，应该是完全顺服。当我们每个基督徒你完全顺服圣灵在你里面的指教的时候，那也就是说你能够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时候，也就是说你愿意天天背起十字架跟随主的时候，神就要责罚那一切不顺服的人，就是那些难为你的人。丈夫如果顺服了，神就改变妻子，妻子顺服了，神就会改变丈夫，父母顺服了，神就会改变孩子，孩子顺服了，神就会改变父母，非常奇妙，这就是神做的。就要问你十分顺服了，神就做工了。也就是说，死在你身上发动，生就在 别人的身上就发动了。啊，这就是圣经里给我们这个原则，属灵的原则。好，我想呢，我今天想和弟兄姊妹啊，就交通到这个方面，看看弟兄姊妹你们有什么要交通的没有，好吗？
我今天听蒋弟兄的交通，我就觉得有一个地方让我挺收获的，就是这个死的问题。这个死的问题呢，我们以前就我个人来讲，我以前一直觉得它是罪的工价。但是你今天如果留心听了蒋弟兄的内容，你会感觉到死除了从罪的工价来，还有另外一个源头来。前一个源头是从撒旦来的，那么另一个源头，实际上死可以是从神来的。这个死就像刚才我们读的灵后第四章第十节讲到耶稣的死，还有一个地方讲到的就是交奠那个死 pouring sacrifice， 就是交出来的那个牺牲是倒出来的，那个是预备做 sacrifice 之前撒出来的那个葡萄酒，这是为了要增加这个 sacrifice 的一种馨香，把这个祭牲加上一个交奠之后，这个祭牲本身就变成可以讨主喜悦、可以讨神喜悦的一个祭牲。那么这个交奠本身是一种以死作为赞美来给神的。这个死的源头实际上不是从撒旦来的，这个源头乃是为着讨主喜悦来的。所以我想呢，也许从今以后我们再重新看这个死的时候，会有一个新的认识。
所以这个死啊，保罗也告诉我们要致死自己的魂生命，好不好？我们身上的死那是要在我们身上做一个什么工作呢？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人啊，我们里面住了一个罪，我们里面就做了一个罪，我的肉体是软弱的，那么我怎么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不听罪的呢？那就是说我要致死我的肉体啊。所以在加拉太书第五章那里就讲，肉体和圣灵相争啊，我要顺着圣灵而行。肉体和圣灵相争，肉体不会死哦，什么时候你的肉体死了就对了，好不好？所以这里就是需要死，我的自己是要死，己要死，所以叫舍己。我的魂需要死，就是我自己的思想感情一直要死。所以死不错，刚刚王弟兄也在那里说到，我们说到死是从罪来的，那是从撒旦来的，对不对？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见我们身上那些从撒旦来的东西也就需要死。罪是可以使我们死，但是我里面还做了一个罪，我的肉体是听罪的，所以我的肉体就需要致死，也需要死，这个是靠着圣灵的工作，如果不靠圣灵的工作，我就没有办法能够自己死。你看我们来读读罗马书的第六章，第六节读到十一节，
会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
所以这里就说到，我们如果是一个已死的人，就脱离了罪啊。所以我是向自己要死，就像主耶稣死了又从死里复活了啊。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啊，这个是与基督同死同葬同复活，那就是我的自己要死。好，看看弟兄姊妹还有什么。我们今天是不是就到这里，好不好？
那我们就请全良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